在以前的《正说纪晓岚》的节目中，我们说到纪晓岚经过2年0.8个月的发配新疆生涯，终于回到了北京。而就在他踌躇满志的准备开始编纂《四库全书》的时候，他忽然发现自己的顶头上司竟然就是那个比他年轻将近30岁而且不可一世的和珅。一贯就以挖苦讽刺其他大臣为乐的纪晓岚会服气吗？纪晓岚的讥讽与幽默，和珅的老谋与深算，当这两个乾隆朝的显赫人物遇到一起的时候，将会上演怎样的一出历史活剧呢？纪晓岚究竟会怎样智斗和珅？还有那个历史上流传广泛说纪晓岚讽刺和珅竹包的故事，究竟是真是假的？今天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高级教师纪连海将与我们一同走到纪晓岚与和珅的真实生活中去，看看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紧张但又有趣的故事，并揭示纪晓岚竹包之谜。百家讲坛正在播出。
在纪晓岚与和珅这两个人传说中的故事当中呢，有两个故事呢最为闻名，其中的一个故事呢就是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过的，说纪晓岚呢在1768年发配之前，那么他是为他的亲家姻亲前两淮盐运使卢建增通风报信。那在这个故事中说呀，我们看很多的这个书上，包括纪晓岚大传呀，包括现在的一些个回忆文章啊，网上登载的一些文章，都不约而同的登载了这么一件事儿，说什么呢？说是这个纪晓岚通风报信是被谁查知的呢？是被和珅查知的。那么这个故事呢，我们在前面给大家介绍的时候已经批驳了。我们说卢建增前两淮盐运使卢建增贪污案属实，实有其事。那纪晓岚为他的姻亲通风报信案属实，实有其事。那怎么通风报信呢？如果说和珅是侦查者，这个就是纯属胡说八道了，纯属胡云了。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和珅呢刚刚结婚，他还没有从政，没有踏上这个政治舞台，所以呢这个我们前面已经给大家揭示了，它不是真的。那么另外一件事呢，第二件事也是网上或者说是书里面记载的最多的。这儿有一本书呢叫《清朝野史大观》，编撰者呢叫小恒相识主人。它这里面有一个第六卷呢，有一个叫清人轶事，它记载了一个故事，故事题目叫呢纪晓岚之机警。这个故事里面就说呀，这个乾隆皇帝晚年这个乾隆皇帝呢非常宠幸和珅，那么当时周围的大臣呢也都拍马逢迎溜须，也都干这种事儿。一时之间呀，说和珅的府邸啊前前后后啊每天都是车水马龙。那么在这每天都是车水马龙的人群当中呢，您看不到纪晓岚的身影。故事里面就说呢，有一年说这个和珅呢给自己盖了一栋房子别墅，那么这个房子也好别墅也好，我们现在能够判断出来啊，我们知道它就是应该是后来的这个恭王府。那么他这个盖了这个房子以后呢，他开始复用风雅，他就觉得我这个房子不能空空洞洞的，我总得提点字啊。那么在这个时候附庸风雅的和珅呢就想到了当时被誉为一代文宗的纪晓岚，想起来说纪晓岚的墨宝啊是很难求的，所以呢他就决定求纪晓岚呢给他写几个字。结果没有想到呢，一直以来啊非常这个不喜欢这个和珅的这个人呢，跟和珅没话的纪晓岚这次非常痛快，提笔就写下了两个大字竹包，竹子包呢是草字头，底下呢搁一个包公的包。 哎，竹包写下了两个大字，而且呢，这纪晓岚还告诉和珅，说我给你提的这两个字啊，是取自《诗经·小雅》中的《思干》，哎，这首诗，哎，意思呢，你可以去查这个诗，说这个诗啊，它就是讲人家新房落成的，哎，新房落成时候的吉祥话。那么，事实上是这样的吗？
如果庆贺别人喜迁新居，可以有很多样式的吉利话可以说，但为什么纪晓岚就偏偏选择这个奇怪的竹包二字？不过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早已领教了纪晓岚玩文字游戏的厉害，这奇怪的竹包就真的像纪晓岚所说的出自诗经，而且真是庆祝新房落成的吉利话吗？看样子我们还得先去《诗经》里查它一查。
这个《诗经》啊，是我们国家一个最古老的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呢，它是我们国家呀诗歌成熟的一个象征。《诗经》都是人家写的，然后是把这些所有的诗呢收集起来的人，是我国著名的这个教育家、思想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诗经》分成风、雅、颂三部分，那《诗经》中的精华，一般认为呢都是在风里。风分成十五国风，哎，它呢一共有160篇。都是取自下层劳动人民的诗歌。诗经中的风中的第一篇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个诗啊都是劳动人民的一些诗。颂呢，它是一种什么呢，哎，在祭祀祖先的时候的一种乐曲，一共有40篇。这个风是160篇，颂是40篇，这是200篇。那还剩下这105篇呢，就是雅。雅是什么呢？雅原来是一种音乐，哎，一种音乐的乐曲，曲调叫雅。这个曲调是因为它前面有一种乐器叫雅，现在这种乐器没有了。哎，原来有两种乐器，一种乐器呢叫大雅，一种乐器叫小雅。大雅弹奏出来的曲子就叫大雅。小雅弹奏出来的曲子就叫小雅。那么大雅这种乐器和小雅这种乐器在哪儿比较流行呢？就是在我们今天讲的西安，那个时候呢叫封号，哎，西周的两个都城，一个叫封京，一个叫镐京，哎，在封号这两个地儿。那大雅它是适合什么环境下弹唱的呢？这个乐曲是国家的礼仪大典的时候弹唱的。所以大雅呀，它的诗，哎，在《诗经》中记载的大雅呢，一共有35首。小雅呀，与大雅不同，小雅一般用于贵族宴会，哎，在贵族的宴会上需要弹奏的曲子，那就跟国家的礼仪大典不一样，礼仪大典需要很庄重，那么小雅这个诗，哎，贵族的宴会呢，就需要的是一种诙谐幽默，曲子呢，就需要一些轻柔的曲子。那么这就是小雅。小雅呢一共有70篇。那我们刚才说那个竹包这个词啊，就出自哎小雅的思干这首诗。哎，说起来小雅的思干这首诗啊太长了，我看了那个诗经中的诗，这诗是其中比较长的一段。它呢分成两部分，前一部分呢是说怎么盖房子，房子盖在哪儿，第二部分呢说的是这个房子呀盖完了什么用。这第二部分呀是至今为止受到这个全世界的女权主义者的极力抨击的一部分。哎，这个女权主义者没有不知道这个思干小这个小雅里面的思干这首诗的。他说盖了房子干嘛使呢？盖了房子的目的是给儿子讨老婆的，讨了老婆怎么办呢？是要结婚，结完婚呢生孩子，生了男孩怎么办呢？生了男孩给他放床上，给他买好玩的，好吃的，好喝的，好用的，随便让他玩，将来给他培养成贵族，然后再让他讨老婆。如果生的是女孩呢？如果生的是女孩给他扔地下，猪吃什么就给他吃什么。哎， 这个女权主义者就因此得出啊，说中国这个重男轻女啊，在世界上是最长的，从西周初年就开始重男轻女。不过呢，这个竹包这个词啊，是出自诗经小雅中丝竿中的前几句，我把前几句呢给大家念一下。置置丝竿，悠悠南山，如竹包矣，如松茂矣，兄即弟矣，士相好矣，吾相忧矣。思绪鼻祖，住使白祖。哎，这讲的是他盖房子，房子盖在哪儿呢？第一句置置丝竿，置置是流水的声音，由上往下，流水的声音也指一种顺序，依水而建的意思。那么丝竿，丝没有意思，没有意思是连接词。哎，那么竿是河岸的意思，水边的意思。哎，这个房子要建在水边。悠悠南山，这个房子要建在水之南，然后南边是什么呢？哎，我们知道是秦岭的支脉终南山。哎，我这个房子要建在山北水南，山北水南，这是一个别墅。那么这是它的前两句，然后后面如竹包矣，竹是竹子，包是草木，如松茂矣，松是松树，茂是茂盛。那么如竹包矣，如松茂矣，连起来呢，就是说，哎，这家的后代，这个房子及其后代应该像什么？应该像竹子那样繁衍，应该像草木那样生生不息，应该像松树那样怎么样？种哪哪活，好养活，孩子要养活一大堆，房子也要盖一大片，是这么个意思。那么兄及弟，哎，这没有也没有什么意思，就是兄弟。这一句连起来呢是什么呢？说兄弟之间呀，哎，要什么呢？士相好矣，说兄弟之间永远要和睦。哎，无相忧，忧是过错，无相忧矣是什么呢？是说不要打架，兄弟之间要永远友好。四序鼻祖，说的是什么呢？要继承祖宗的家业，住使白祖，要盖很多房子，要发扬光大，是这么个意思。和珅也拿过来一看，说哎呦，是这么回事，他那也有诗经啊，一翻确实这么回事，特别高兴，然后立马让人家给装裱起来，给挂在他那个亭台楼阁中的什么呢，最显眼的地方，每天人来人往的时候，只要一到这儿，哎，谁家一到他们家参观，他都领着人家看，你看这是纪晓岚先生给我题的字。哎，似乎啊，这个时候每当他带着人家看这个字的时候呢，他身上的铜臭味也少了很多，似乎是这种感觉。但是话说呢，这个故事中说呀，这故事就没记清楚。他说呀，直到有一天乾隆皇帝来，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说的是什么呢？说直到有一天呢是刘墉来，说一种说法乾隆皇帝来，一种说法刘墉来，看着这竹包什么意思呢？开始是不理解，后来一看恍然大悟，哈哈大笑。为什么笑呢？竹包就指着这四个字，你看我给你念啊，和珅，个个草包。哎，他把这个竹包两个字给分解了，说和珅，纪晓岚骂你呢，说你们家呀个个都是草包。这个和珅这回恍然大悟一下，气得又把这竹包两个字给拽下来不说呀，那个牌匾给拽下来砸碎了不说呀，而且还特别生气，从此以后就跟纪晓岚记仇了。这个故事真写我们待会儿再考证，有好事者把这两个故事怎么样给拴一块儿了。哎，把我刚才这个故事和前面咱们说的那个故事给拴一块儿，说什么呢？从此以后他不是怀恨在心吗？怀恨在心以后的每天盯着纪晓岚的作为，终于找了一个茬儿，哎，就是卢建曾贪污案，就是纪晓岚通风报信案，他抓到以后告诉皇帝，哎，最后纪晓岚被发配。哎，把这两个故事给结合的天衣无缝，典型的就是那个纪晓岚大传。不过人家那是什么，人家那是文学作品啊，本身就可以虚构。那么这个故事它是真的吗？我觉得这个故事不是真的。
这可有些奇怪， 竹包的故事听起来似乎很合乎逻辑，好像没有什么漏洞，这也很像是纪晓岚一贯的做事风格，怎么忽然就说这个故事是假的呢？我们倒是很想知道，纪老师，您说这个故事是假的，有什么证据没有？
因为啊，故事中的漏洞太多了。纪晓岚，我说一个有点过分的话，您打死他，他也不敢给和珅写两个字竹包，他没这胆儿，他没有这个胆量。我为什么说他没有这个胆量啊？我有两个证据。哎，这个故事漏洞太多，主要的漏洞从两个方面来说。第一个方面，那么这个故事的主角不对，也就是说如果有这个故事，那故事不应该是纪晓岚给和珅写字的，绝对不应该是纪晓岚，应该是另有他人。那么这个他人会是谁呢？我们来依据下面的三点来判断。第一，我们从这个墨宝这个角度来判断，说纪晓岚的墨宝，故事中说呀，纪晓岚是一代文宗啊，宗祖宗，哎，宗的意思就是头，文宗文化界的头，说纪晓岚是当时文化界的头，这点我同意，我也承认，确实在当时的中国说读书比纪晓岚多的在那个时候少，没有人在纪晓岚面前叫板，如果有人在纪晓岚面前叫板，那肯定他就去修四库全书，他就当那总纂官了，所以说他是一代文宗，这是真的，符合历史事实。但是你要说他的字好，这我可不同意，因为是一代文宗，就天天每个人有找他求字，找他签个名，我觉得可以，求他写那字挂上，他那字并不好看。那么在当时的中国，谁的字好看呢？最好看还得说什么乾隆皇上，他的字好看，除他之外啊，咱不说他，那么当时乾隆朝，哎，一共有五个人的书法都不错。这五个人呢，一个是刘墉，哎，刘墉被称为浓墨宰相，他当了很多官，相当于宰相，所以人家宰相呢是明朝就没了，但是他的官职呢相当于宰相，所以刘墉的字被称为浓墨宰相。与他相对应的还有一个呢人是在科举考试制度中考了第三名，哎，叫淡墨探花，那人叫王文志。王文志这个人呢曾经跟着修过四库全书。除了这两个人之外，当时的著名的作家，著名的书法家还有三位，一位是翁方刚。翁方刚这个人呢是著名的宋学的代表人物，宋学学派的代表人物，关于宋学我们等到第九讲的时候再给大家介绍。哎，此外呢还有一个人就是满洲人了，叫铁宝，铁宝的字书法很好。最后一个人就是乾隆皇帝的儿子成亲王永兴，这几个人的字都是不错的。如果说和珅要请人题字，给我的感觉请这五个人可以。那么在这五个人中间，我们再来判断谁能够给他写各个草包呢？这五个人当中应该说能写的给我的感觉两个人，一个人是刘墉。为什么说刘墉可以给他写呢？刘墉一个汉人不能跟满人斗，但是你要记着，刘墉他不敢，刘墉的父亲啊，刘墉的父亲刘统勋当过三部尚书，我们前面说过，哎，当过三部尚书，当过翰林院的掌院学士，当过首席军机大臣，当过尚书房的总师傅。那么以他的家庭背景来说呢，应该来说刘墉有这个胆量可以写，而且呢以刘墉与和珅的关系 我们前面在讲刘墉的时候，应该说刘墉也有这种可能。哎，第二个敢给他写的就是谁呢？就是永新，成亲王永新。成亲王这个人呢，出生于1752年，比和珅小两岁，也就是说两个人差不多。但是成亲王字好，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他毕竟哎是皇上的儿子，皇帝的女儿又嫁给和珅他们家，所以呢从成亲王永兴这儿他可以开和珅的玩笑，而且呢和珅不会当真。所以从单纯从墨宝的角度来讲，单纯从书法的角度来讲，我判断呀，写这个字的人或刘墉或哎成亲王永兴还可以。但是从刚才那故事里面说是刘墉戳穿的，那刘墉这个嫌疑就排除了。这是所以我说故事的主角不对。这第一个，从墨迹从书法角度来讲不应该是纪晓岚。第二，从家庭背景来讲，那你敢写这和珅是各个草包的人，你的家庭背景应该是来历不凡，世代高官，你最基本的你可以做到这一点。纪晓岚的家庭背景跟和珅的家庭背景差不多，两个人你看都没有凭借什么祖先，稍微来讲纪晓岚好一点点，说他爸爸当过知府，和珅呢他父亲当过这个都统，但是他从小就死了父母，所以呢两个人应该说能熬到有当时那种境界，能熬到当时的官，都是通过什么？没有通过自己的祖宗，都应该是什么？通过自己不断的努力。所以呢从这点来讲，我们从和珅他的为官之道来讲呢，这样的人正是他拉拢的对象。那从纪晓岚他本人年轻的经历来讲呢，他与和珅一见面应该是什么？惺惺相惜才对，应该是觉得哎呦咱们相见恨晚呀，他不应该开这种玩笑。那么从家庭背景来讲，第一我得是世代为官，第二我根本就看不起你，第三你还不敢得罪我，你办什么事你还都得请我，这样的人我们再来看一看，那能写这个字的人我觉得就换了。一个刘墉不换的，他们家也很厉害，哎，这符合这个道理。第二个谁呢？就是阿贵，阿贵的父亲阿克敦，我们前面讲过，哎，所以呢阿贵也是可以的。第三福康安，而且呢最有可能的这三个人来讲，我觉得呢福康安可以。为什么呢？福康安的家庭背景很好，福康安呀老想收拾和珅这个贪官，但是收拾不了。为什么？我们前面给大家介绍了，他把福康安的弟弟给拉下水了，所以很有可能什么呢？借故写着写四个字，说叫各个草包，我损损你，哎，你这人太可恨了。说这三个人都是有可能的，这是从我们讲的第二个角度，从这个家庭背景来讲。
即便是纪晓岚与和珅有着相似的经历，即便是纪晓岚的书法也不怎么样，但是他给乾隆皇帝写了那么多绝妙的对联和灯谜，因此和珅会不会也仿照乾隆皇帝，还是会找纪晓岚给他的新家题字？纪晓岚是不是也有可能趁机写下竹包二字来戏弄和珅？
如果从第三个角度，就是从与和珅的密切关系来讲呢，那我们说那就得是跟和珅有点过节的人。与和珅有过节的人，前面我们讲了阿贵，哎，这个福康安，这都与他有过节。如果是他们两个人写的还可以，如果说是从这个关系密切的程度来讲，我可以负责任的说纪晓岚跟和珅的关系好着呢，很好。哎，有的人就觉得这不会吧，这不会很好吧，我还真是有证据。 哎，咱们前面给大家介绍过，说在修四库全书修了十多年呢，在这十多年中，和珅是总裁，当然了，不是当十多年总裁，在这中间，和珅对纪晓岚是很照顾的。哎，从这一点来讲，但是我们要清楚啊，人一走了背字啊，您就倒霉了，所有你的朋友都会离你而去。嘉庆皇帝处死和珅，和珅这个人就被永远的钉在了这耻辱柱上，你就是一个中国第一大贪官，谁还敢在自己的这个笔记或者是事后后来家人的回忆录上写着啊，我父亲跟和珅关系挺好的，谁敢写呀？但是你不敢写，别人敢写。哎，我呢这儿就给大家介绍两个证据。一个呢是出自什么呢，清朝的一个皇族姓爱新觉罗，这个人呢叫舒坤，他呢哎看着人家写一本书叫随缘诗话，他看着不对，随缘诗话里经常说纪晓岚这么好那么好，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叫批本随缘诗话补遗。哎，他这把人家这本书啊拿过来，在人家那儿指指连连写了一些字。哎，他这个批本随缘诗话补遗中啊有一句话，他说晓岚少时纨绔，无恶不作。哎，这个过分了啊，但是这个纨绔如果我们理解成为贪玩比较劳神，你看聪明的孩子纪晓岚很聪明，小的时候比较劳神，这是真的。然后他下面还有呢，常考四等，哎，为乃父所逐出。什么意思呢？有一次他爸爸让他写作文，结果他写一篇文章啊分成五等文嘛，一等是最好的，他写一个四类文，他爸爸就生气了，把他轰出去。这个也有可能是真的，谁没有个淘气的时候啊？哎，这个是一个。然后说中年狡猾，纪晓岚这个人到中年呀、啊、越来越狡猾了。然后为和珅文字走狗，所著阅微草堂诸种，大抵忏悔平生，具有报应，怕报应，所以呢写一本书怕报应。这个文章里面就记载了这么一段，说他呀是和珅的文字走狗，和珅让他写什么字他就写什么字，俩人关系可好。哎，还有一本书啊叫清人轶事，清人轶事中啊哎他也介绍了，叫说和珅呢有所作，和珅每当写出一本什么书来的时候，现在你都见面见不着和珅的书，那个时候和珅也是一个满族人，写书也是一个多产的一个作家。和珅有所作，那思倩彭文琴元瑞纪文达云为之润色，二人横未捉刀。哎，这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呢？说和珅每当有什么作品发表的时候，就私下里找来一个人叫彭元瑞。彭元瑞这个人呢死了以后，皇帝给他的谥号叫文琴，说他呢也是一个写文章比较多的人，给他的谥号叫文琴，看来呢这个人是一个翰林院出身的。哎，他这个人是当时的四库全书的十个副总裁之一，和珅呢是当时的十六个正总裁中的头。哎，这是一个。然后纪文达云，纪文达云，纪晓岚，名叫云，字晓岚，文达呢是他死了以后皇帝给他的谥号，所以过去人呢叫名字是可以这么叫的。说每当他一有文章的时候，就会找彭元瑞哎和纪晓岚给他润色，两个人横经常给这个人捉刀，是什么代笔，两条了都，一个说他文字走狗，一个说经常捉刀。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在历史上我们说以纪晓岚他个人的哎特点，年轻的时候哎也是什么嫉恶如仇，也很偏激，最后终于吃了亏，两年零八个月之后，纪晓岚这个人的风格已经大大的改变了。 而和珅他回来以后，和珅就是他的上级，面对这个上级年轻有为的和珅，这个人的脾气跟他当年的脾气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如出一辙。两个人呢，纪晓岚经常会有意识的提醒和珅，你这做的不对，你那做的不对，你应该改。所以两个人应该说是一个朋友关系，很好的关系。和珅死了以后，您看到的是别人落井下石，您找不到一个材料说纪晓岚在和珅死了以后说一些怪话，您找不到。别人可以做到，纪晓岚做不到。人不能灭了良心，他贪污的是朝廷，他自然有朝廷来处理，他对我不错，我不能在他死后落井下石。落井下石是别人的风格，这不是我纪晓岚的作为。我也有过患难的经历，我也有过不幸的经历。哎，所以呢，这是我介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故事的主角不对，换谁都可以，就是不能是纪晓岚。
既然这个故事的主角不是纪晓岚，那么这个关于竹包二字的传说究竟又来自于哪里？在真实的历史上，究竟有没有人写过竹包二字来戏弄和珅？这样具有非凡勇气的人又会是谁呢？和珅一家真的如同竹包所暗示的那样是个个草包吗？
第二个就是说这个故事的时间背景不对。那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故事的背景说是和珅盖房子，那么我们历史上记载的和珅就盖了一回房子，就是后来的恭王府，就盖这回房子。那么这个房子是什么时候盖的呢？哎，历史上没有记载。但是如果我们来判断说这个房子是给谁盖的，那肯定是给他儿子盖的。那他儿子是哪年结的婚呢？1789年结的婚。那这个房子就是在1789年或者是在1788年盖就。新房新人。哎，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应该是1788年到1789年间盖的。实际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可不是给自己盖的。他是给谁盖的？他是给他的儿媳妇盖的，对不对？是给人家固伦和孝公主盖的，是给皇帝的女儿和女婿盖的，他不是给他自己盖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就可以看出这故事不对。如果我们哎讲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是纪晓岚，你会写各个草包吗？你能写吗？你敢写吗？这都是不可能出现的事。哎，这是我介绍的哎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不敢写，从时间背景来看。为什么？因为这个家真的没有一个草包。你怎么能说人家是各个草包呢？咱们来看看这家到底有哪些人。到底和珅这一家谁是草包？这句话是给谁提的？第一个和珅，和珅家第一个人就是和珅，咱别人不说，先说和珅。那和珅是草包吗？一个皇帝虽然说老了点，老年的乾隆皇帝也看过了那么多人，一下子给和珅压了50个官当，50多个官职都让和珅一人兼任。您说和珅是草包，那活都是您干的，这不对。再说了，您要说和珅是草包，那提拔和珅是草包这人是谁？那肯定是傻瓜呗。你这明着说和珅是草包，你按着不是说皇上是傻瓜吗？你敢写皇上看了还高兴？不可能了。第二个，这家里的第二个人就是和珅的妻子冯氏。冯氏可是又有文采又有相貌的一个人。 你看和珅跟冯氏生的孩子丰绅殷德刚五岁不就被皇上看中了吗？你说和珅的妻子是曹芳，肯定是你纪晓岚看着人家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肯定是这样。再说了，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女子无才便是德嘛，没有笑话女人是草包的。你要笑话女人是草包，你是什么人了？哎，这是第二个人。那么这家里的第三个人就是丰绅殷德。要说起来，丰绅殷德这个人还真有可能是草包。要提出来说写一个四个字，各个草包送丰绅殷德，这还真可以。但是咱别忘了丰绅殷德的身份，他是和珅的儿子不假，但更重要的他是什么？他是皇上最小的女儿的丈夫，他是皇帝的最小的女婿。过去我们叫驸马，是皇帝的驸马，你敢说皇帝的驸马是草包？太不可能了吧。这家的第四个人就是丰绅殷德的妻子固伦和孝公主。如果说你说丰绅殷德的老婆是草包，这我还真信。但是如果您敢说皇帝最小那个女儿是草包，我们前面关于这个固伦和孝公主可说过多次了，说这在皇上所有的儿女当中，乾隆皇上养了三四十个孩子，其中长大成人的儿子有二十来个，女儿只有十个。在这十个女儿当中，最小的女儿固伦和孝公主也是长得最像她的，也是她最疼爱最喜欢的。所以呢，在她晚年曾经说过一句话，哎呀，可惜你是女孩啊，如果是男孩呢，我一定让你来继承皇位。原话是说，若汝为皇子，朕必立汝除也，一定要让你来继承皇位。您敢说这个人是草包？第五个这家人何林，和珅的弟弟。何林这个人长期在外，哎，冲锋陷阵，身先士卒，哎，一生征战无数，为国家的稳定，为民族的团结，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死后被封为公。看来经过我前面的考证，各个草包这个故事不是纪晓岚的事。那么历史上有没有各个草包这个故事？还真有。比这本书什么书呢？清朝野史大观更早的有一本书是徐珂写的，哎，叫《清稗类钞》。稗呢是野草，这里的稗呢指的是野史。哎，我给你抄几段野史，叫《清稗类钞》。在《清稗类钞》里头啊，有个条文，有一个故事，故事特简单，故事的题目就叫《各个草包》。故事的内容啊，一共就两行字，一共就两行。这两行写的是什么呢？某名士给某总兵提匾曰竹包，完了，这故事就完了。就是说有一个很有名的读书人给一个总兵写了两个字竹包，人家一看各个草包，哈哈一笑，这故事就完了。还真有这个故事，但不是发生在纪晓岚身上。看来呀，是别人把这两个故事给搁一块儿，算成了纪晓岚的机警故事。那么我们这一集考证了各个草包它的来由，那真正意义上的纪晓岚与和珅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下次再见。
纪晓岚与和珅这样两个乾隆朝声名显赫的人物，一个以聪明机智、讽刺挖苦而著称，一个以老谋深算、贪婪成性而闻名。而巧合的是，纪晓岚做和珅的下属长达十多年，因此民间一直流传着无数有关于他们的智斗故事。 那么在真实的历史上，他们之间究竟有着怎样一种关系？这些传说究竟是真是假？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看吉小兰与和珅关系之谜。